何等荣耀的主，全然圣洁，全然美丽，在里面有公义，在里面也有慈爱。哦，主啊，你没有随便的把我们放在一边，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哦，主啊，很多时候在路上走过来，不是我每样事情都明白，但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信心的确据。哦，主啊，我们感觉到今天到你的同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哦，我们过的每天的日子，不论是高是低，都有从你来的意义跟价值。哦，主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信耶稣就得永生。哦，因为那是美好的一生。哦，那是美好的永恒。那我们就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哦，在这天路上，你求你不断的引领我们，用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用的灵来引领我们。好，叫这样的话所说，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愿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就如你所应许的，让我们走在信当中，活在信的里面，也能够为这位荣耀的主来做我们的见证。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把你的心意继续向我们打开，因为确实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哦，你要用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你说你要用水和道来洁净的教会。哦，在那话里面，我们要被你光照，我们要被你这个所谓的这个醒察，好叫我们整个人在那里面更多更多的不属于你的都要挪开，凡属于你的就要留下来。哦，在这样一个塑造的光景里面，让我们每天更多的像你，更多的有你。哦，亲爱圣灵，真理的灵，我们的保卫师，再来帮助我们，不仅把我们引进那真实的敬拜，也把我们引进那话语的自由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27章，这张不长啊，但中间加的这张也蛮有意思的。OK, 我们从这个第一节，我们先把它读一遍，就这一章到12节，那我们再看看有多少，我们可以思想多少，就我们就来思想多少。我们先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上》第27章1到12节，我们先来读。大卫心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进到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里，从以色列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都没有留下一个肉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吉。亚吉说，你们今日掠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基尼的南方， 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亚基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久我的仆人了。啊，如果你读完这段经文再有点思想的时候，大概啊，不知道你下的结论是什么。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啊，大卫是一个对人做对的事呢，还是大卫这时候啊好像也是一个对的人，但是他做的事有点奇怪啊，不太对啊。一方面啊，这个就逃到这个非利士人那边去啊，因为他怕扫罗在追杀他。那大卫这时候不应该是很成熟，应该很有信心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他同在啊，他怕什么？为什么要想这个方法逃跑？那跑到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王那边时候，他就做一些事情啊，他把这个啊犹大的地的邻舍，基本上就说是敌人呐 啊，他就去追杀这些敌人啊。但是呢，他回来跟这个非利士这个王说，哦，他是在没有提到这些邻这个，就是说靠近犹大地的这些外邦人，就是在外面，他是在犹大的南方。啊，就是征战这个攻这个打那个，那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利士王就非利士这个王就觉得，哎呀，这个如果大卫啊还打跟自己的人打，那一定啊他是被自己人厌弃的，然后呢啊可能他就更加要投靠我。那这是一种的解释，所以在解经家在解这个时候，基本上看你啊从哪一个的角度来看这事情。所以大卫蛮软弱的，而大卫这时候还。这撒谎可以这样的说，他真正杀的是攻击的是犹大的旁边的这些所谓外邦，因为这本来就为敌嘛。那这样大卫做像是对吗？那一个对人怎么会做不对的事啊？可以这样问。第一个，他信心软弱，他知道神帮助他，但是呢，他确实没有真正这样的投靠，还是要跑。那这是一个一种的解释，真的是解经家在段经文里面。啊，有不同的啊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有解经家讲了，这是神给他一个带领，说是神给他一个智慧，他就跑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呢，扫罗就说，所以真正的圣经讲到那句话，扫罗就不再追他了，是在这里，啊，真搞不清楚扫罗还以后有要不要追他。虽然扫罗又说 OK 啊，这个前面那章说啊，我就算了啊，这啊你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糊涂人，我知道做错事，所以就分开。那其实这个这样的扫罗这样的态度，不是过去没有发生过，不过一阵子扫罗又来追他。OK，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比较从语文的角度，还从上下文角度，起码到这个时候，我知道大卫也成熟到的程度。我认为，他是一个对人，而且他做一个对的事情。那牧师，你不刚说嘛？他好像一些做法不太对，所以就给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讲的话，在我们要在这个不对人当中啊，在这个混乱，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整个民族的敌人。那从某个角度，扫罗是他的敌人，在这样的错的当中。你怎么做一个对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是有所谓是有这个技巧的，或是有个的所谓的这个智慧的，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圣经不这样说，我们在这样不对的环境，我们要灵巧。那个神讲的两个灵巧像这个蛇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或者用我们的原则啊，坦白说，第一个他们不会懂，第二个可能对他们有伤害的时候，对他们有的厉害啊，有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发现会引起许多许多的啊这个争执。那今天我不是谈这一宿，其实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价值观啊，比如说婚姻啊，比如说对于这个所谓堕胎啊这些问题，我们不太去谈，因为这种太容易产生冲突。比如谈到拜偶像。那有人说呢啊，这些事情都要处理。那有时候有人就问，那为什么拜偶像的基督徒不起来去处理呢？啊，堕胎的，或者这个同运呢，我们有很清楚的这个所谓，那怎么拜偶像？ 那所以要回到一个地方来。我常讲的说，整本圣经的教导，特别对是对神的儿女来讲，所以这是一套的，所谓一套的所谓天国的标准。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对基督徒的要求，并不是可以用来对不信的人的要求，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吗？因为如果要要求他们，第一个事情要他们信的耶稣才可以要。如果主耶稣要求我们守住律法的话，我们这帮人早就完蛋了，我们做不来。也因为从整个旧约走过来，我们守不住律法，所以主耶稣才要来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干什么？第一个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我们没有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怎么能够守住属天的律法？可以这样说。所以人若不重生 ，the whole point 在这里。人若不重，就不能够进到神国，就不能够见神国，不能够进神国。意思说，人若不重生，你不可能明白天国的事，也不可能走在天国的原则里面。所以当你讲天国文化，当然是我相信神的事情可以 是可以、就是说给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他是神嘛，我们是创 被造的，他是创造我们。但是真正的能够活出神的心的来，不是因为那个人知道律法然后靠自己的本领去守律法，因为是守不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 OK， 今天我们谈的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呢、当大卫在处理敌人的时候，在处理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真是按照神的原则。但是在面对这些不懂得神的原则人的时候，他会用他们比较懂的一个方法，或是比较能够接受的来解释。那千万要留意我讲句话，牧师，那叫我们跟他们一起错吗？不不不，你不能够跟他一起错啊！你跟他一起错，那我们这个生命就。但是你需要用他们懂得的方法，要么懂得的原则来帮助他。这是一个我相信这是要谈的话要蛮。所以为什么讲了半天我们要包容，我们要接纳，不要说还没有信主人，就是我们信主人主内也要包容接纳。但如果包容接纳嘛，又有一个前提了，你不破碎你怎么会包容接纳？你不放下你自己你怎么会包容接纳别人？每样都是以你的为对，以我的看法是才是重要，你的看法不重要，我的方法是比较有效，你的方法是没有，这样的话是不肯包容的。那破碎的中间带出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敞开让神的生命进来。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放下的。 OK， 如果你同意从解经的角度是接受后面这个方法，这样的一个解释比较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大卫处理这个事情。第一个，他跑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利士人那边去。坦白说，你读21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不是大卫第一次跑到非利士人那边的。大卫以前也跑过一次，也是跑到这个王的面前呢，这边跑到就跑到非利士地去。然后呢扫罗呢，因为他认为扫罗就追不上他了。然后呢，请大家留意的这个跑到那个那时候呢，这个非利士的王叫做亚基。如果你读这个21章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不过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再来，在21章的时候，他跑去的时候，他说要投靠他。那好像那时候呢，也觉得了这个那时候跟他们这个非利士跟犹太人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就是好一点了，不是不错了，就不是友好那种，就是哎呀，当我们和平相处。那这时候呢，坦白说，那个极要简单，因为这是大卫是杀死这个非利士人那个巨人的那个，所以那时候呢，这个亚吉王呢，就允许他。不过这时候呢，亚吉王就说，哇，这个人啊。他是能够杀死这个千千哦，这个扫罗杀前他杀死万万，而且真是把这个巨人给杀掉。所以起码从一个角度，这个亚基王有点怕。但是呢，当大卫听到他们在说大卫是谁的时候，大卫也怕，因为他怕呢，如果再说这个亚基王就找个机会，虽然目前友好，但是找个机会可能就把他杀掉了，因为他以前把这个所谓的非利士人的英雄给杀了，所以这正气。所以呢，那时候圣经告诉大卫就装疯啊，这在21章里面。那这次呢，他去咬吉王就不太一样，他这次讲得很清楚，要投靠他，而且在投靠，那这个有点不太一样是啊，这时候他知道大卫是被扫罗追逼的， 如果投靠他的，相对于与其呢大卫对于这个扫罗忠心，这时候祷告是大卫要对这个亚基王要忠心，这个叫投靠。那过去是我的敌人，而且是很厉害的，如今他成为我底下的所谓的可以用的将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亚基王对他态度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段经文呢，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这个字有点难翻译，心里说就他自己在思想这个事情，他没有问过别人，从末早他也没有求问神。我们不说大卫是个合乎心意的人，他每样都求问的。这边讲着用这个 term 这个字，我心里说他在想，反复思想这个事情，就是扫罗逼迫他的事情。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么天走过来，他一定相信，他甚至在扫罗面前豪气一件，今天是耶和华把我拯救出来，只是没插那句话，是耶和华把我从你手中拯救出来，他免得得罪这个扫罗。不过他想扫罗一定听得懂，虽然他这么厉害的啊，有这么容易消灭的，都没有落在扫罗手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应该很相信啊，这个神是这样的感动，就神的保守带领。但是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就心里说，从原来的文字的解释，他没有 counsel， 没有问过任何的人，当然也没有问过神，底下就带出这样一个结论，请问对吗？真的不太容易解释。所以解经的时候啊，不是你看了以后就怎么样，你从文字弄来弄去也不见得弄得清楚。不过我相信这时候是神的意念，我认为啊，这是有些解经家也这样说，认为这时候大卫走到一个程度，他很多的思想意念就是神感动他，神的意念也成为他的意念。所以他做一个很就是跟一般人不同的做法，他就跑去投靠这个国家的敌人啊，叫做非利士人去。再说他以前有过经验，但那个经验坦白说也不是很好的经验。上次那个这个亚基王没有说好好的欢迎他了，害得他最后还要装疯作假的。所以那个经验不好，又有机会他也跑掉了。不过这时候又有来这么一次，我相信如果你从大卫角度走过这么一长路，你还是要问一个，我真要做这种事情吗？不过大卫这时候这想法说，那后面呢，你真是看到投靠哦。后面的时候他就决定去找这个所谓的如果再这样跟着来，所以前面有这个前因，后面就带出个后果来，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然后呢投奔这个加特王，就非利士这个王啊的儿子叫亚基去。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意思说这两个妻子，一个就是啊也是猎人，另外一个就是拿巴的妻子，就过去后来拿巴死后啊就嫁给了大卫，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都往这个加特雅锦那里。有人去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那边去，扫罗就不再所谓的寻索他了。有两个东西，一个呢就他去了到所谓的费斯里面，这时候他全部过去，他没有留下一个人，数得很清楚，数妻子等于说也数他的家，还有呢他这些跟他600个这个所谓的勇士好了，他们的家属也全部过去。所以这次带着整句话意思是什么，就大卫带着他整个军队去非利士人那边，去向这个非利士王去投诚，如果用现在的话就我去加盟你们，或者我就来那个。所以他做一个很大的决定。所以呢你一定要相信，就是在了解面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大卫的想法没有错，但是是神在带领他做一个不是人用人的想法，用人的这个理论，或者用人的逻辑去解决问题，这完全跟人的逻辑是不太一样。所以而且这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的想法，请问他的部下愿意吗？也不见得愿意的。但是这些部下不仅跟着去，而且把所有的家人跟着去。所以你看到又回过这句话来，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一说这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我已经讲了半年了，神的带领安排他的计划，神会做一切的安排，有这样的供应。 它就过去。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大卫自己想来想去啊，在软弱当中就做个决定，他做个决定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他的决定是他一家人的决定，他的决定是他一群600个部下这些壮士的决定，是一起过去。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带里面，我还是说这是出于神的智慧，没有人跑到敌人那边去逃难。第二个，当你走在神的智慧当中，叫做神的带领安排中，神就会让每样事情照他的心意啊，照他的计划，这个事情就慢慢组合起来。我刚才跟大家提了一下啊，最近呢我在花的比较工，其实这个事情是已经酝酿了两年了，就不是现在。我觉得教会一个很重要一个施工叫宣教职堂，这是我们在教会很重要的施工，我们的资源啊各方面在里面放很多。但是因为我们所发展这个施工这个范围太广啊，整个世界都包括，那还不是我们啊，台北灵粮堂单独，还包括其他一些的啊，像北美的刘同牧师啊，还有香港的张恩年牧师，他们都发展整个世界。那单单的、啊、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发展的蛮多的整个世界。但单单从台北灵粮堂的角度，我们发展这个所谓的宣教职堂施工，这个已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做不完的事情。那还有呢，我们继续还在发展当中一些新的地方啊，一些新的这个我们叫评估祷告，真的，因为世界的这每个地方需要太大。那到就是不要说别的，非洲你要做哪一块？非洲就这么大，你说这个主要东南亚啊，这个所谓的中南半岛，那就够大，你要在哪一个国家用？所以呢，就是这样的祷告完了以后，所以你要寻求神的旨意，那神就给我们一个感动，做这个做这做做的。当我们走在神的心的当中走，我真相信，我们就发现两个事情就发生哦，我们就人就出来。为什么人出来这么重要？因为人出来之后，比如说对那个负担，我提了好几次匈牙利的，这么匈牙利，我想不太多人去匈牙利做。坦白说，匈牙利在哪里啊？当看地图知道，我还没去过匈牙利，而且还不知道匈牙利的比较不太这么热闹的地方，专门做那个吉普赛人的、啊，这不是你去找来的，就是在环境当中，神就给我们带出那个的环境来。啊，这样一个机会来，那完以后，我们的有些负担呢，我们等等，我们就看见这几年来，神开始预备这些专门做匈牙利，我们就开始这个英文崇拜。像我们英文崇拜过去啊，这个礼拜的当中啊，特别在暑假，因为英文的这个牧区啊，在暑假的时候放假前，有些就像以前我们在美国在那边读书啊，人就回家乡去放假嘛，总要回去看看啊，有些就离开了，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啊，趁着这个暑假机会就离开。我们上个礼拜这些不仅那当然有人啊，有些这样的说，是啊，勋正牧师告诉我，他牧师我还告诉我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超过500多人，因为很多在国外的这个来台湾，如果要参加一个英文崇拜，哪边找一样，每个人都说要来灵粮堂看一看，所以我们反而人比人还更多一点，所以是走一批人来这边，果然这些人就过，可能只是回来也是度假。那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当我们成立这个英文崇拜的时候，我们就在我这个他们现在来，那时候就20个人了，十几二十个人，大概20人还不到。我说为什么要成立英文这个他们已经有个什么小小的团契在青年牧区里面，那要我说为什么要成立？哦，因为为读书还在这边做事。那如果是读书做，你就知道不会留下来，对不对？你读完就回去，做完事可能就调开。那我说真要弄个会众，他们说他们有这个需要，他们也希望能够传福音，透过他们传福音能够真的。那我说我们就为这个祷告。后来大概过几个礼拜，我就请着同工来，大概三四位。我说我的感动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成立这个英文牧区，我相信我们有个使命，就是要做跨文化的宣教。你们同意吗？是往那个方向来发展。我就跟这些同工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往这地方发展，而且我们希望第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到500人，因为这样才会有人，才会有资源来做这个事情，做跨文化。因为那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主任牧师，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教会的资源呢，更啊，我觉得如果发展一个新的施工，一下抽一块教会的资源也不太这么容易，所以他们是要起来啊，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要感谢主啊！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有，不是开始，我们已经有一年多两年，我们现在去不是一个人去，都一个团队去，啊，都是帮他们筹划怎么发展这个匈牙利这个吉普赛人啊，他们的整个福音施工，帮他们怎么发展。 忽然发现他们生活是比较困难有需要啊，所以他们牧师还是开那个巴士的，所以除了开那个巴士，那个上完班以后就做牧师，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后来他们有个想法要养猪，也跟你们提过这个。所以这次如果再有人去，我就派个会养猪人带过去，帮他去看看怎么养猪啊。嗯，这个啊，波兰人很会啊，所以那个 ham 那个火腿，波兰人是蛮出名的啊，这些人蛮会做这些东西。哦，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就发现当你啊走在神亲的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会跟得来。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我也不认为这只是大卫自己人个人的想法，我相信是神做那感动带领工作，所以他们一伙人就都搬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非斯米，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呢，下一个结论，这个圣经说，所以扫罗听说他跑到非利士人，从那时候就不再追索，不再寻索大卫的命，基本上整个的大卫跟扫罗的关系就告个段落。说在这个地方，所以两件事情，大卫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环境，所以扫罗的良心也知道他是错，不过良心是靠不住，他以前也谈过，也说过他得罪这个大卫，不过最后还是追。那这时候神在做进一步的带领，因为人的良心是靠不住，所以祷告还是需要有一个智慧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是神的带领，就跟大卫说，那就还是跑过，以前跑过一趟，现在再跑一趟好了，就跑到这个非利士。那这次去不一样，上次去是躲难，然后到最后还怕这个亚吉王把他出卖啊，把他卖给这个扫罗，他干脆就装疯装癫了。那这次是不一样，然后就直接来投靠。不过在这样的，这是第一步，所以整个的亚吉王也觉得很好。不过这时候他做另外一件事情，刚所读的，他就跟亚吉王说，我不要住在京城里面跟你住在一起，我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就其实那个地方呢，他没有说很远，不过那个是，但是王都不太注意的地方，或许从某角也不会对这个王有太多的威胁，不管怎么样，还是这个过去是敌人嘛。那在旁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搞不清楚，会不会说这时候大卫趁个机会把这个亚吉王给抓了还是杀了，好去回去啊，跟扫罗说，你看我将功赎罪什么类似这些东西。所以一跑到很远的地方，基本上是跑到犹大的边境，还是在犹大地，以至于他产生一个结果，他可以常常去攻击犹大地以外的所谓的敌人。所以基本上他常去打仗，攻击了三个不同的族群。所以圣经讲到啊，这个是蛮长的，说不是都在一起，这三个的啊，这个所谓的邻国了，基本上也是敌人。啊，大卫就做个事情，一直在那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边有一年零四个月。这句话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啊，不太就零四个月，我们要讲这么清楚，因为这一年零四个月完了以后，大卫就扫罗就结束了，大卫就可以做王。那在这一年零四个月当中，大卫基本上做两件事情，就攻击来讲，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把这些犹，因为大卫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把这个邻舍这些所谓邻国了，不要叫邻舍，就邻国这些敌人一个一个把它消灭掉。他正做一个事，他说他没有空，没有闲在那里，他不花精力逃这个扫罗的时候，他倒可以用这些精力再把这个国家把它建立起来，因为这些都是侍从。所以呢啊，而且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再找一些的圣经的典故，这些都是蛮凶悍的，这个很残暴的，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带出另外一个，所以他做的时候，一方面这个所谓的啊，把这些仇敌很凶的人，因为这时候他不要花精力，不需要花精神去逃避这个扫罗，而且他的勇士什么，而且这样的分开的去打仗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不然像这个非利士人就一大群人，那这个是一群的民族，要打完这个就打这个的，就把他们所谓的把这个敌人给消灭掉，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同时做的时候干什么？他就增加他的这个所谓的资源，因为他每次消灭的时候，这个就可以得在当时战利品，就这样了。所以你打赢后，就是你可以这个战利品，所以你每次打赢，你就有更多的资源在你的手中。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在建立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他没有闲在那里。 但是呢，刚刚圣经讲到了，这个亚基望听说，哎，怎么在那边常听说好像在打仗啊？好像在打，到底打谁啊？如果这时候大卫说我要打以色列的敌人，我想这样的一个交代，可能对亚基王来讲不是最好的。他说你能够打以色列的敌人，会不会有天也来打我？这时候他做一些什么？他没有从梦想，他没有说讲我打谁，但是他也没有说我是，他只是说我在犹大的南边打仗。Okay. 那因为这个是在于你，当亚基王问的时候，当你碰到困难人家问的时候，看你怎么回答。你的回答当中，你不见得所谓的真的，如果是亚基王问到，我猜想了，如果亚基王问，我听说有的使者回来跟我说你是打谁打谁打谁，大卫你真这样做吗？我想大卫大概应该讲实话，因为他真是打那几个。不过亚基王说你这边打仗啊，听说那你在干什么，在打谁，在怎么打法，他没有说问打谁。哦，然后大卫就我在犹大地的南方，所以很可能是在犹大地的南方，或是犹大地南方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他的邻国来打。没想到亚基王听了以后，他的 interpretation 是说，哦，原来大卫在犹大的地的南方，就犹大的境内里面的南方打自己的人。可能那些人对他不满意啊，等他住在那边，跟这个，因为可能那些人比较是忠心于这个扫罗的，哦，这个大卫，你住在那边啊，这个真的，等等这，所以这个亚基王说，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他打自己的人，他应该是更加的效忠哦。可能这样这个啊，这个记载啊。可能在你心中有很多，就我在说有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不过当我们相信呢，就是我想几个的结论应该有。第一个，我们正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对的事，就在分辨事情的时候要分辨的对，那正整个要对，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人的想法的分辨的对错，那不是可靠的，那凭着良心，凭着感觉，凭着智慧，我想也不是最有把握。最有把握的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我说每次照着神旨意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照着神的方法原则去做。所以神的方法原绝对不是叫你去骗人欺负人做不合乎神性的事情。那第二个呢，这边所照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是照神的安排跟带领，这就变成是我认为圣灵工作就非常需要。那当然是还照着神的 timing， 这时候该做什么，这时候不该做什么。所以当你走在神旨意里面去做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相信这样的走，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决定是对的。那第二个，你继续需要求神为你来预备。所以 providence 这个字，我不是说神的供应，也叫神的预备。所以中文圣经啊，不是中文圣经，就中文字典也翻这个字，但是不从神不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翻，不是讲就天命，叫天理，就天做事的方法，或是天命，就是天的所谓天上的那个所谓的，你用现代话就是说神的这个叫命定也好，天命就是神这个那个天呢，那个神的那个心意是什么，然后就天理他的做法等等。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跟我们的了解是蛮像，但是我们的天是就是神自己，啊，就因为只有这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第二个，我们不仅走到这个目标这个方向，我们继续寻求，一步一步寻求他的带领。然后当事情面对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啊，一方面印证我们是走对的，啊，他的家人，他的整个的600个大将啊，还有全家都跟着他跑。而且果效也确认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需要再操心扫罗要不要来追杀他，不是扫罗认个错就了事，真的，因为扫罗是靠不住的，所以后面他知道这个事情就解决。那另外一个，这时候也在这个所谓的神的带里面，他这时候再借这个机会，所以呢他就处理犹大地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些敌人，在邻国的这些敌人，他说在犹大的南方南边，所以本来他已经在犹大的这个最边缘的地方， 那再说南方，犹大的南方是犹大地的南边的那块，还是犹大的南方的这些国家，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他就做起事，所以把这个地给弄清楚。同时他真的赢得这个所谓的亚基王的信任。亚基王也没搞清楚，可能这么远他也管不了这么多，对他讲也不是最重要。这个基本上他是 有一点跑到这个撒玛利亚，这现在撒玛利亚这个亚基王是在那块的地方，所以在南边的时候啊，所以你这个对这个撒玛利亚王来讲呢，这太远，也不是他自己的国家，他也管不了这么多。所以第三个你会发现，在处理每个事情的时候，真的会可能会带领你，给你这么一个智慧，纵然在困难的面前，纵然在好像是可从某角度是你的敌人的面前，神会给你一个聪明，会一个智慧来面对怎么去回答。我再说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下就因为对错混在当中。我意思是说，我再说对的是从你这个人开始要对。对是什么呢？对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你想对而对。所以你走在那个对了以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或者你认为或者人认为是不合常理，所以可能是一个错的一个做法，但是你人对的。我不说错的做法就是就变成对，只是在这个情况当中你会看到这是有一个神的带领，有一个神的智慧在那里面。我用这再一个解释，当我们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被人家误会，就教会出一个事情被人家误会。所以呢，我请问同工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是国外的，不是国内，所以不用乱猜这个去跟他解释。那这个当然他管不了我们，但是他非常关心我们教会事情。我就跟这个同工说，你就牧师，我要有兄弟的同工使命，一个把那个地区的工作做一些的，就是对这位关心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从关键角度，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责任要对他报告什么的，就是他这样关心。所以就蹦一句话，我说那位牧师问到哪里你就讲到了，照你所理解太多你也不需要解释太远，因为对他讲他的关心，我们给他一个放心关心，他说有些东西放心这教会的体制来处理就是。但是我们也不信就没，我们就解释了放心。这个先会长有没有被误会不晓得，不过他用这事情就说跟，因为我也没有接受那个人，因为我们是有个这么大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很大，比我们还大，我们的教会是有个体制，是有个规矩，体制规矩之间是一方，不用体制用规矩，我就很难给我的同工有个交代，我特别从他那边找个空降人给进来这些人我怎么给他交代，因为这个人是我带过的人，这些人都我带过，这个人没有带过，虽然我跟他很熟，我也知道很有才干，我一拉进来就这样的同工，对他讲不仅讲体制，就单单这个讲究一个关系。所以我一个很强的一个观念，就是整个的教会弟兄姊妹要信主，然后一定要被造就，一定要被培养，然后一定在教会他是要起来服侍，他是用人。我不太会找外面进来就做什么事情，他进来以后，甚至如果外面有些叫今天早上等一下的时候要人，有个从国外回来的牧师，其实他加入灵恩堂周牧师跟我说，我说不是他叫就叫他，然后他认清楚不喜欢我们，就要搞清楚了。弄了半年以后，我们叫福音中心，我心想你在很远呢，我们福音中心都在这附近呢，你这么远呢？现在我们在澳洲有个福音中心，我讲到的时候，就主任牧师讲到他们连线，祷告会也连线，这很远一个在澳洲，一个在纽西兰，他们不要做分堂，他们要做福音中心。那这个我跟他讲完以后，也是国外，是哪另外一个州的不是纽西兰，也不是澳洲。我就跟他，他说牧师，我听完以后，我要做福音中心。我说你好远呢，在别的国家。今天他要过来，再跟要跟我们谈一谈。我也要说在这里，当你走在神的心当中的，你怎么知道开福音中心做这个事情是对的 push 或者我要太去练，神就做带领，神就会安排当中。我再说我们要叫纯良像格子，所面对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看你对每个人不同人你都蛮有智慧，跟他们谈一谈他说你们越年纪越大脑子越清楚。那我意思是说这需要从神来， 其实最基本的，你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你不要先求神智慧，你先要知道神。所罗门王礼拜天讲，你先要知道神给你的这个机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干什么。所以求呢，给我智慧来处理你要我处理的事情，你就发现其他的你没求的，神都会丰富的加给你。求主恩待我们，恩待在座，真恩待我们的教会的所有在职场上。我们的人要对，人对是对神的关系对，对神的心要对，那我还把智慧给我们，所以神会把我们需要的资源给我们，啊，让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有能力执行神的旨意，也因着神给我们这一切，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我相信是，我们只是在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求神也为在干有供应、有预备，供应跟预备是一件事。这个不仅是 providence， 在神上有个神这个 provide 我们一切所需，他是 provider。OK， 所以求神供应我们所需，好因着神，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只是愿意执行神，我们能够完成神，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在这方面，我们求神呢继续恩待我们。我们跟主说，愿意在我的给我的机会、我的智商能够完成。做成要我做的，完成你的旨意，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给我们一切的预备或者供应。我相信神会一步引领我们。当然这个世界太复杂，靠我们自己你很难，我们需要从神来智慧。我们看我同声的，我自己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们再来仰望你，现在上所成就这一切，哦，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宝贵。愿神继续引领我们，把你的教会带进新的里面，引领我的弟兄姊妹，哦，引领的百姓，好叫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职场，是吧，都能够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哦，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让我们在面前善良纯全。主啊，也给我们从你来智慧，这个智慧是超越这世界的智慧，这智慧是胜过这个世界智慧。好叫我们在这样混乱的当中，哦，人的这个智慧里面，让我能够做成你要做的事情，带领我们，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感动，可以在这方面带领我们来祷告。